尽量知道大义理这本书，因为它第62章，所以我们把它变作小限知，这个篇幅的问题啊，不是这个限知很小，大义理这个限知一整个限知，它的指示也是位移的指示，独一的，所以我们读大义理书，我们要非常的认真来读，因为这本书一般的解经的人把它叫做预言的书，这本书承然是预言的书，主耶稣的马太福音24章，他也曾引用那个大义理的话，然后大义理说那个心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主说这话你们要会意啊，你们要领会他的意思，所以大义理书是一本非常确实出于神的书，有主耶稣亲自引他的引用这个圣经。那今天早晨我们所来读的，怕我们不注重这个预言啊，我们会说没有办法避开预言，但是预言我们是读预言的人越读越害怕啊，预言常常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好像我远远望见啊，这是一座山，但是要靠近一看，它不是一座山，是两个峰啊。那个这个预言，我们很小心来读。其中有一些预言是已经应验的，有一些预言是正在应验的。那是大义理书当中正在应验的预言，我们不能避开，因为很不容易读。从10章、11章，一直南北两个王打来打去哈，到底应验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我们的 lecture 里面就。去看这2章，没有读到，不是这两章不要紧，这是预言当中的奥秘，我们要等待观看主的话怎么应验。这本书主要说到耶稣基督的得胜和他国度的得胜，因为在被掳的时代，所有一切属神的记号都毁灭了，因为这个时代被掳的时代，以色列圣民的这个地位都毁灭掉了，仇敌没有像这个时代那样的猖狂掌权而摧残神的百姓，叫神的百姓都踏在他的脚下，所以那个是外面来看仇敌的全赢的，而神握住了他自己的器皿，儿子四个人，但伊利和他三个朋友在黑暗笼罩之下，那个时候外面没有人都知道这四个人，而这四个人的赞助和他们的见证和经历，只要这四个人在，仇敌一直在下跑，仇敌失败了，虽然外面他的权势很猖狂，只要主这种像大义理这样的人活在黑暗国度中，而胜过黑暗权势国度，黑暗国度整个失败了，因为这是每一件事完了都是一个得胜，叫那个邪恶的君王是他通过他的攻击神的儿女的啊，都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，你们的主是万族之主，没有一个神像你们的神那样啊，所以这是一本说到耶稣基督得胜的书。另外我们更要宝贵这些经历和生命，但以利的三个朋友的经历和生命都要引用到我们日常的经历当中来，我们应该如何在最可怕的试炼中环境中要做一个得胜者啊？大义理书是最宝贝的书，很少一本书啊，一章写一个见证，一章写一个见证啊，有那样杰出的见证，很少书这样，所以这是非常宝贵，在属灵的生命，在属灵的经历上，因为我们的度量赶不上单一力，但是我们的远志要和单一力一样，更多神的子民因着这本书的引导而在黑暗孤独中做得胜的人，所以单一力的生命也是没有可比的，圣经都有三处引导，若没有这三个人那里，我必定要毁灭这个地方，当中一个是单一力，是不是三处一样说人不一样，那大义理永远在这里，在大义理书里面，天使来报信的时候两次说大义理你大梦眷爱，这句话 太吸引我们了。是那个加伯利，要说天使长，他们每一个职分都不一样的。像基路布是关系到神的荣耀的，像那个撒拉布是关系到神的圣洁的，加伯利是专一传信息的。那么新约里头给玛利亚报信，给撒加利亚、给伊丽莎白报信，都是加伯利。加伯利是传递信息的，所以那神是有最有秩序的神，在天上所有的事都有他的归道。加伯利来报信，说到但以理大梦眷爱，而且这一个人的重要。当他的祷告一开始的时候，还没有祷告完啊，在宝座上已经应允，已经要回答，已经要传信息，但是遇见魔君的抵挡，而这些是对我们生命、属灵生命来说的非常实在的数。属灵的征战，并不是那样虚无缥缈的，并不是那样我们望不见的天上发生的。属灵的征战，天和地都连在一起的。像我们生活的那个基甸一样，是不是像那个德伯拉一样，天上的星宿随着他的归道来攻击希腊啊，把天地都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要读但以理的书，我们必定要有但以理的心智，像他这样的美丽的生命。我们先把第七章拿出来读，因为第七章是控制但以理书的一切的意象，所有但以理书发生的事必须以第七章来做意象。而第七章也不仅关乎但以理，也是关乎整本的圣经每一个时代，特别到了幕后的时代。所以七章的重要在九节开始，前面的一节到八节本来我们不说了，我提一提也好，是幕后时代，所以四个受力，一个在圣经里面说到政权，所以整个百姓要服官府，是不是？政权他一动手的时候，他可以把你搅碎的，啊，所有的政权都是不法的，只有一个政权正直的，所谓耶稣基督的国度，啊，你的国。是正直的，是正直的，公义的，是对的，也是 right。四个兽在历史上四个都应验，但是末了一个兽啊，一般读经解经的人都把这里很有共同的一个看法，从历史上面来看，第一个兽是尼布加尼撒，巴比伦；第二个是亚述那个时候的势力，在我们。这些人知道的这个世界当中，这个时候是知道世界当中亚述的权力控制整个天下的，而亚述是最残忍的国家。再往下的希腊亚历山大啊，所以他有四个头，他一分为四个，最后是罗马灭亡了，到了最后到了幕后时代，在这个地方要长出个小脚来。而但以理书特别注意那个小脚，一直注意那个小脚啊！那个小脚在读圣预言的时候，就这个小脚就敌基督者，不是撒旦敌基督的。他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能力，仇敌把能力转移给他。那个小脚是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跟他一直说，一直提起来。而下面他说到。看见宇宙中间至高之处有一个宝座，而这个宝座乃是说到特别的意义，审判一切的宝座。到现在，从创造开始到现在，要一切都要总结了。这个宝座是审判的宝座，在这里也很困惑人一件事：因为神没有形象，而这里宝座所做的根骨。长存者，他的样子和主耶稣很像，很主耶稣。我看了几本参考书，每一本都说这一个宝座，有点和缓一点说，应用在子和父各种各样的身上啊， 不然的话也很难解释。因为书两个单一的书不是叫做时间性，它每一章的进行都也不是叫做时间的，所以那个宝座控制了一切。那今天我们来读这样的书，预表特别多，预言特别多，我们都要知道读预言有它非常严格的规则，不可以乱解预言的啊。预表更是全部圣经要站在整个圣经上来看那个预表，不可以随便乱解预表的啊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，反正物质的东西在新耶路撒冷的将来都有它一个书顶的意义的，像约翰福音对神迹的解释一样，每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都在这个造的不停在神迹的本身，而在于神迹之后主所讲的解释的信息啊，那个信息的属灵生命，像这样包作冠冕都是指着一个事来说的。我们将来到了主那里，我们不会看见一个大的一个会椅子放在那里，而神坐在上面，那这个想法是荒唐的。宝座乃是权柄的具体的活表现，有活的表现宝座。冠冕我们也不能想象将来有个冠冕戴在主的头上啊，冠冕是要荣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，一个活的表现，那就冠冕。所以将来的甚至也是冠冕，是不是有公义的冠冕，有生命的冠冕，各种各样的冠冕啊，那有许多的冠冕。冠冕说到荣耀，宝座说到权柄，所以这一些的我们看懂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单一的书的预表和属灵生命的关系。上面做做亘古长存者这一句话和自由拥有非受造的神不一样，是古代最古的日子所有的。这一位神他现在要来审判一切，他面前有火像河一样的发出，他的衣服洁白，头发洁白，白得像羊毛一样。这句话都和审判发生关系，坐在宝座上的现在他用那些圣洁，他的圣洁如火一样。所有的火也不是我们所懂得的火啊。主耶稣家说天云而来，使徒应当看见一朵云把它接去啊，这些话你都不能按照字句来解释它一朵云彩啊。所以当以利说特别说天云家说天云而来啊，其实主的行动不需要这个云上去开满开满啊，主只要在同一个时刻他就听到了，他在知道处了，他在重心之上啊，他不需要有一个时间问题啊，没有时间的问题啊，没有空间的问题，在他面前所站立的千千侍奉他千千势力的万万，多少天上的使者各种的周遭。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一段六千年是最宝贵的一段，主要得心腹。这不是说在六千年之前神没有做事啊，神一直在做事，而这些事由一令半早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非受造的神哦，他的知识太丰富了，他一个远者不大喜欢我们去研究去知道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事啊，所以他远者封闭不说了。但是呢，就他的知识太丰富了，他有的一下漏出来了啊，说到一点，我们六千年人类被造之前那个世界，和永远我们新耶路撒冷成立之后的那个永远那个世界，如果那个世界没有事了，我们天天赞美神，那为什么还要给一个人五个城，给一个人十个城呢？是不是还有经验？我们不晓得这个时代什么，我们不去研究的。这是六千年时代的结束，那下面说到那个敌基督的 被毁坏，被杀死，被毁坏，把身体扔在火中，火是焚烧一切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不能碰见神。我们天然生命也是一样，旧约神的百姓看见神经常是烈火，是不是？既旧约的百姓不能靠近神，连靠到西奈山的稍微近一点，没有上西奈山都要死亡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烈火是它的性质，烈火不是我们今天烧东西的火，烈火天上的圣火降下，而神就是烈火，他宝座那些火像河一样的流出来，而敌基督者当他掌权的时候，世上的人看到那真是好像没有神一样，因为神把权交给他三年半，他狠心做最残忍的事，说夸大的亵渎的话。他掌权的时候，多少人跌倒了？是主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，因为爱冷淡，就许多人跌倒了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不后世才发生的事。所以读预言要和整个圣经预言放在一起读，特别要和启示录放在一起读，那你的书就明亮一点。但是这里说到给基督的被毁坏，然后说到主耶稣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，说圣天的这一半，到使徒行传，我们唱的诗歌带着希冀眼神的，一直望看他从往上升，又上去升上去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是不是？升上去的这个人是我们的同类，是人类的一份子。是我们很亲切的一位啊，我们的盼望和等待，而他也把工作成了，他经过了十架战胜，他经过了复活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他背着上升的时候，那么门徒们还过带着希冀的眼神，一切的盼望都在这个人上升，而看不见他了，看不见只有但以理七章和启示录五章是到圣天看不见的一部分了。启示录五章我们常常讲过，七章是到一个人字加入天云而来，就借着行传，借着行传第一章，行传第一章说一朵云把它接去，大家众人举目望天，直到看不见了。我们的天然是证明我们的一个限制，而那一面它加入天云而来，这个云是属天的云彩，这种荣耀的人子，他说到他得胜，他已经完成了神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要注意一个字，他已经脱开那个十架死亡了，他已经这个荣耀了，他到父面前来，人就有个字叫被引领到父面前。各位啊，主耶稣不仅在地上守住他的地位，没有主的话不动，没有父的启示不说，没有父的命令不做啊！我所做的，说看见父所做的我也做，我凭自己不说什么，听见父说的我才做得荣耀之后，不是就放松了，他被引领到神父的面前，有一位奇妙的人带他到父神的面前，他的这个天下所有人的侍奉，这尊贵荣耀权柄，这是和所有升天的意象都一样，他的权柄永远不败坏，他的国度要直到永远，这是说有控制的意象，耶稣基督得国了。下面说到最后的时代，所有的控制大意整个的信息的三年半的大灾难，神的儿女读的时候经常很舒服，为什么？还没有碰到大灾难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大灾难随时可以来，就是救主 主耶稣的地上他自己一而再的说到那个大灾难，那个大灾难进去的话，那没有人受得了，没有人受得了。所以主说为了显明的缘故，减一半叫做三年半，那就一期，一个期间啊。这单一的用的话，一期之半就三年半啊。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，从创世以来没有这样的大灾难，为着显明选民的缘故，我们把它改作一半一半。更有一个盼望，得胜的人，那不是受灾难的时候，那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说的啊，那不是的人受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免掉这个灾难。那是被提的人，被提的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因为经过十架艰难而生命成熟了，这些人可以免掉这些灾难。只有一个灾难进去了，那不得了，那不得了。读马太二十四章，我们要知道大灾难近了，我们永远不要说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候啊，这是死也不知道，自由不知道，你哪里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是主不要我们做糊涂人。主在二十四章说要知道那个死代的预兆，有兆头出来的，有兆头出来的。而二十四章所说的兆头，第一个就是灾难的起头，大灾难还没有来，起头了。灾难起头，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像在灾难起头的时候，灾难起头了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到处都有战争的声音，这都是很特别的话。国要攻打国，我们懂得。民要攻打民，在历史上少见。而今天所有发生的战争，共和国中间的战争不多，都是在里面民和民的征战。我们的中国人知道我们的 Civil War 啊，全世界都是一样，民和民的征战，思想的征战，大家权力的征战，到最后成为流血的争端，然后全到处都是征战的声音，填满了权力。而不是征战，我们到处听见征战的声音。那个时候有地震，有饥荒，而教会的光景是最荒凉的时候，因为爱冷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得胜，一定要爱弟兄，我们要得胜，对所有的人要有爱。你吃亏了，你不晓得你赚了多少，要问里面爱罪人，爱世人，特别要爱弟兄。为弟兄舍命，可能我们够不上，为弟兄舍命的心智，我们都该有。若是你有了这个心智，最早你不会不爱弟兄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不爱弟兄，在主面前是太严重的事。所以在灾难起头，灾难起头的时候，就是一起大会大教会大荒凉的时候。所以他说到三年半，三年半做什么？第一，对神来说，他下到至高者所写作的话叫夸大话啊，没有神，他叫夸大话。什么谁是神？他就是神。这就当意思说，他站在圣殿。行毁坏可憎的那个人，什么叫做可憎？一个活的偶像，最可憎的是拜偶像。一个活的偶像，今天兆头都出来了，凡是许多国家，一直独裁国家，到处挂着他们人的像，是不是叫人要敬拜？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受过很大的撕裂，不像意向鞠躬，那种很麻烦的一件事啊，很麻烦的一件事。所以拜活偶像的基督者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接受众人的敬拜，这是一个预言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但对于我们圣徒来说，折磨圣徒，要折磨这个字，哦，那个时候是特别为难圣徒。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苦难中，特别是圣徒，还要折磨圣命。生命要交在他手中三年半，这三年半是我们交给他的时候，没有保护，没有神迹，三年半 四年元首，三年半火炼教会，最后一个时代要忍受三年半。那主耶稣三年半也是没有神迹，没有包括主为千万人行神迹，主没有为自己行过一个神迹，是不是啊？人打他打了打着了，人把唾沫吐在脸上吐上去了，当时也没有怎样，是不是人捆绑他，人把他钉十字架啊，一切保护都撤掉了，把他们这一个时候把交付在敌人的手中，圣徒也是一样，他要废掉一切属灵的事。到了最后以后，说圣徒国度被建立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万民都要侍奉他。现在是第七章，我们懂得了，几个阶段是一定的。第一，神已经坐在宝座上，他随时要总结一切了，总结一切了。所以很多人觉得，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没有报应啊？为什么那些全国人民都是那么痛苦的人，命活得特别长啊？这个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别的事啊。他们咒诅他死，他不死。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千夫所指啊，无病之己，就这个人的火有力量，对吧？多少人咬下去都恨他呀，这人会死的。这是魂的力量，精神的力量。而由这个时代反过来了，多少亿的人正是痛恨他，他并活得好长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意象过去了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带着加入天云而来，到父的国中领取国度，接受国度啊，一切的事都在父神手中。那大家跟儿子的地位，下面就说到第一章要开始单一力的神迹，所预见的是世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永远要记得属灵征战头一关世界，那是不会变的一个律。在这个前面先说到神的权柄，神是主宰一切的一个神，他知道一切的权柄。到了约雅敬三年，他神就把他们交给巴比伦王。如果神不做这件事，可能他们还不会这么败的厉害，因为他们情形太失败了，把他交给巴比伦王。那被掳的时代开始，神叫犹大约雅敬王被掳，交付他手，圣殿被火焚毁，城墙被拆毁，而壮丁倒在刀下，这又说到器皿，说到器皿，器皿非常重要。神把器皿中的几分交给尼布加尼撒，没有不是全部被掳，大半的器皿握在神的手中。器皿有几分交在交付在尼布加尼撒手中，而尼布加尼撒就把它放在他们的王库里。但是尼布加尼撒下的命令，这位神主权在里面，他要选召，要去找那个以色列王他们的王族里面的人啊，像那个下面三个人，一个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的三个人，有的书地方说他们是王子，他是王子。所以但以理的四个人都是贵州里出来的，特别聪明，相貌英俊，他们懂各样的学问和不学的人，他们就找出是四个人来带到那里。这些都是征战开始第一次第一集的征战。在大义里的在王宫的里面，王宫一切的荣华，好像人的宗民受接纳的时候是自然不要受啊，王恩待他们，恩到一个地步，到什么地步，把吃的饭他的伙食啊膳，他所饮的酒最好的酒，照着王所用的所饮的赐给他们一份。我们把它解释说，我们不爱世界的引诱，我们不要世界的引诱，但是这里抵抗世界比这个要深，因为但以理知道两个权势的征战， 大义里站在这个他书信当中十二章的里面，大义里那样坚固的一个战士，他知道被掳的严重，他每天为着恢复来祷告。我看见楼上的窗户一直开着不关的啊，开向耶路撒冷，一连三次在那里下跪求主纪念耶路撒冷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伟大的人啊，为什么抵抗世界？他就知道说受到这样大国的恩惠主持掉，这是件个人的小事。若是我们被这样黑暗的权势所控制，我们失败了，叫仇敌相主夸胜，他们站在主面前，我们就胜过仇敌，让主能够向仇敌夸胜。所以世界，我们要彻底的认识世界。世界这个字就是个有系统的组织，有系统，世界是最严密组织过的。不论是罪人，不论是蒙恩的人，很难逃脱他的组织。那总会有那个地方有一个王，对不对？兜着各种各样的人啊，这是一个最有系统的组织。撒旦的国度有系统的组织，在撒旦国度中间，世界最下面这个国度，撒旦他的国，还有分封的魔君，还有各样各种不同的那个鬼魔。最低的是邪灵，是邪灵。而我们神的儿女在世界中是个大的征战。我们若属世界，不仅我们个人的生命毁掉了，我们一般讲到都讲到个人的生命毁掉了，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，这说到生命。而大义里是个征战的书，它里头没有世界，因为它看透了世界。他里头没有世界，因为他知道世界碰不得。他里头不接受世界最好的恩惠，因为他知道这位教主的戒指遇见失败了。所以但以理三个朋友，他们那么坚强而那么严重站在面前，叫我们说啊，只要心里不爱世界就可以嘛，吃的喝的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可能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？他们看透了蔬菜白水胜过仇敌的引诱，这是个了不起的见证。吃蔬菜喝白水怎么能维持健康呢？天上的神把他所有生命所需要的营养都直接从宝座而来。所以第一章这个被宝座所掌握的人叫做器皿，就是被掳还胜过被掳去的地方的仇敌。一个是世界拒绝吃王的膳食，拒绝喝王所饮的酒，而他被管他的人所，这里很了解。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不是亲自显现出来攻击我们，引诱我们，接着人，接着事，接着物。但以理对着管他的人，他上面的人，他的地位站得很好，站得很好。他说求你赐死我们这个十天啊，因为那个人说，假设我不给你们这些东西吃，都是你们身体健康失掉了，瘦了，我的头交给你了，我要砍头的啊。他们说赐死仆人这十天，蔬菜白水过了十天，比那些吃最好的东西的那个少年人更显得肥胖俊美，这是一个神迹。天上来的，从天上来的营养胜过世界的得胜，这样就说到直到被掳到古利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啊，这句话都是安慰人。你知道被掳到王宫里去嘛，最少20岁，对不对？加到七十年几岁？90岁，90岁走不动路了啊！到了你伊斯兰说这个40000000的一个人归回的时候，有一个名字丹伊里，丹伊里怎么知道的？就这个丹伊里，就这句话里面，直到古列王元年，伊斯拉斯就说 古利王元年，神激动古利王的心，所以他就发一个命令，叫大家回耶路撒冷建造那个圣城啊。古利王元年，那就是圣灵开始工作那一年。古利王元年就归回工作开始那一年，所以每件事有它的一个时候。直到古利王元年，读经典是该知道了，是归回运动开始了，归回工作开始了。但以利还在，这个人要活到将近100岁，他的生命，他所有的代价，不仅将来的赏赐有把握，就今生也叫他看见持守那个过度见证的果子，他看见。但以利还在那里，我们先看见第二个见证，数天过度的启示。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梦，这叫做那个时代的君王可以说这样不讲理的，他叫俗世有邪术人来告诉他，要你们给我解梦。那你什么梦呢？我忘记了。那这叫怎么解法呢？我做了个疑梦啊，你们给我解，是什么梦？我忘记了啊。这些人会说这件事只有神能做的，我们没有知道，你忘记你梦，我们怎么解法呢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君王就要杀他们，杀他们，把但以理四个人都在里面了。啊，但以理就请求说，叫王听一听他的命令，让我们回去求问神恩赐。但以理这个人就知道隐秘的事，知道奥秘的事，但在这里却是四个人回去第一件事，他们祷告，他们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靠恩赐不能给生命的，靠恩赐能够兴旺一下鼓动人心啊，不能留到长久的，要靠主的生命才能完成主的旨意。但以利和他四个朋友回去祷告他们的神，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超过人类所有的智能的极限之外了啊。王做了一个梦，而他忘记了，叫我来解。神把那个梦指示给他，乐大于言，看见大镜像，大镜像就是一个nation 列邦的一个结束，说列邦金头明胸铜符铁腿啊，很容易记。这也是我们说过去完了，我们不要再去分析了。按说你拜铁镜像，他们来看啊，这个金头就是巴比伦，那些事实大家已经说了，王啊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是不是巴比伦？亚述是那个宁兄，同福是罗马，所以到第这个罗马的时候，他头上长出小小的。到了最后的铁腿，到哈达的脚趾，就一分为二，世界有两个强大的国家。所以你们知道，弟兄姊妹，我从30几年就用功读预言了，读到去年东欧的事情、苏联的事情，所有读预言的人把眼睛给睡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看着那预言一直要跑，一直要跑，一直要跑，几百年没有错过，现在。大家惊讶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大的将来的最后的力量从北方引出来的，从北方大过来的，从前引讲苏联，现在不讲了，因为现在搞不清楚了啊。但是人就从北方引出来的，听不清楚，这是神的话，是这样，世界的变化这是那么大，再变也很大，很快，你知道吧？各种各样变化我们都难以掌握，我们只能掌握一件事，站在神的话语上，这样相信。你一定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啊，像个冷血那么样信，冷血那么样信，开始我不懂，我们血明明是热的啊，像冷血那样的信，死死的相信，就是这样。所有事情都相反，我信神的话，所有试炼都叫我们不能忍受，我信神的话， 所有的环境和我的因循不一样，我信神的话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相信神的话，站在神的话语上面。世上的帝国最后两个国家，他说都是联合国，他说公民参战，不是一个种族，而且他也有刚强的一部分，也有软弱的一部分，因为他是契合泥混战，有契的犬病，有泥的软弱。这个泥为什么有这个软弱？因为众民在一起，附近在一起，而且一直不和谐啊，一直不和谐。我们这里对死亡的名字叫少数民族的问题。我刚来美国第一年，隔壁的邻舍告诉我是不耐烦了，到这个市长那个那里去讲话，他定每个礼拜都可以有大会，大家所有市民都可以去的啊，这就是那个我们住这里面的权利。我说为什么不去讲话？去讲话。我说一句话，我说今日我是基督徒，我从来到处没有跟邻舍有过问题，我们都很好。这一次我心里很难过，我的邻舍和我一直有问题，放 camera 在那里，叫我们客人都从他的 camera 下面经过，放个录音机在我的门口，把我们生意上都录去，我这合法嘛？半夜三更来打电话搅扰我们。好，我说市长，今天我忍耐，因为我是个基督徒。不是我因为中国人，若是我是有中国人，我说 I'm serious， 中国人员，我就这边太敏感了，是马上起来说，哦，不能提种族的问题，不能提种族的问题，你们是最好的美国公民，你们住在 Cover City 是我们的光荣，你知道吗？美国所以受到这个罪恶，像是熊猫一样，他就是，大惊吓都没了，而他的人民一直不和谐，而这两个国家下面没有了，最后出来一块被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，这一个石头我们讲山就是国度的一个预表，从创世纪一直下来，山的预表都是这样，而这个山从哪里来？从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那个凿实际啊，神的手雕刻他儿子的生命，经过实际啊雕刻的生命，一个而这个石头就从山而出来的，从天上伟大的国度出来的，而这一块非人手凿出石头打在那个铜像，而打在那个脚趾上，不是打在。这巴比伦过去了，罗马也过去了，不打在脚趾上，所有的 nations 一下倒下来，打得粉碎，碎到一个地步，被风都吹起来一样，灰沙灰尘一样被扬走。要知道主的力量，最后的显现。所以丹以理告诉伊布加尼撒，这一个国永无穷尽，一邦都要被毁灭。这个王也像伊布加尼这边讲这话，是很大的力量，是吧？很大的力量。而伊布加尼撒听见，把荣耀归给他的神，叫做得胜。到了下面第三章，就说到灭了烈火的猛士。这就是希伯来书一章讲到得胜者，那得胜者除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制服了敌国啊，都在丹以理里面。丹以理是个伟大先知，因着嫉妒的缘故，有人嫉妒丹以理，我说错了，丹以理去了，王家。一个大的惊吓，他说拜的神，他就下个命令，所有天下的人民只要听见他们音乐声起来的时候都要拜他的神，不拜的要丢在那个火炉里，那个火炉是神嘛，那个火炉那个烈火是个了不得的烈火啊，这是有最大的 试炼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经历中，若是我们真追求主，若是我们在上一步真是为了神的国，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的征战，若是我们真爱神的国，付出一些代价来为了神的国来征战，我们就遇见一个试炼，就是那个试炼，或是试炼。而到了最后幕后时代，或者到了我们征战中一个要命的征战的时候，叫做如火增加七倍，一下一个试炼增加七倍，凶猛到什么地步，连帮他们的人靠近的火都通通被焚烧，这是人不能忍受的试炼啊！我们也需要这样，我们唱的诗歌何等好，何等好，忍受一切试炼，丝毫没有悔顾，是不是？踏上十架窄路，历尽百般苦恼，丝毫不悔顾。这就是最可爱的地方，他不仅征战写那么好，末了一句都是我必快乐。等候再等，不要忍受熬炼，忍受不住了，再主要来了，主要来了，一直把你目标往那出来，主来，是走试炼的人。这么多的试炼，而这个试炼开始的时候，当尼布到那个尼布加尼撒王，他要鼓励一个吹起来，而只有四个人不办，他们就报告王，萨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名字很宝贵。萨德拉说神是有恩惠的神，米撒谁最像神，亚伯尼哥说到我们的神，他是一位我的保守者 keeper， 我保护我的人。而但以理这个名字叫我的神，是行审判的神，这就是但以理书行审判的人。他们以为王太宠爱这几个人，所以他们王给他第二次机会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做的时候，我真最痛苦的时候是没有进火窑，看着火窑有点可怕，你知道，看着火窑的门市，王好像大怒叫这个烈火增加七倍，最烈的火增加七倍也不容易，这是我们书里的书的写法，有两首好像几个诗歌就说，虽然炉火增加，虽然试炼增加七倍，就说这里啊，我们一生的经历当中，有的时候忽然试炼增加到一个地步，你看看那个火，心里害怕，试炼烈火。而王说，有什么神能够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？他就打败了烈火，对不对？他们三人祷告，一个回答太好，王啊，为了这一件事，我不需要回答你，你认识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不会妥协的，这是大话，我不需要回答你，我不会拜你的偶像。讲你是秘籍这句话，我们来说，这个肉体太大了。你是秘籍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命呢？大家叫他去躲一躲，对吧？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逃命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看见眼睛透过诸天看见树林那个神的计划的人。如果这样七倍，因为王的命令太急促了，怒极了，今天撒旦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一个人刚刚起来爱主，但是他一下把他吞灭了，一个人刚刚得到复兴，抽掉用个方法一下把他吞灭了，因为这个都吞灭他比较容易，等他那个火势烧大了，就爱主的火大了啊，若是他更进到深处去了，神用仇敌用更深试炼来叫他软下来啊，叫七倍的烈火。而这四个人的祷告， 王啊，这件事我不需要回答。我们若侍奉的神啊，一定要救我们脱离那个烈火，也要从你的手中被救出来。这正面的祷告，他的最好的祷告，几乎不然。结果不然，我们丢进去了，我们四个人发了灰尘，几乎不然。神没有为我们做事，我也不拜你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信心要试过经过火炼的信心。这样的信心是彼得前书所说的，这信心比金子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还显宝贵。宝贵的信心，宝贵的信心都走在反面。耶稣基督的信心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行了多少神迹，他保护他的门徒，饿的时候他门徒掐了个麦穗在供给的安息日的时候，主为他门徒说话，但他自己没有吃，是不是自己没有去摘个麦穗？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保护在地上，人家把他怎样就怎样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叫试炼之火，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完全，直到十字架上，他的信心那么完全，最可怕的是到了后面三个小时，神离开他，在黑暗中，人就应信与他的神同行，是以赛亚讲的话啊。在最黑暗的时候，里面神离开他，在那时候，耶稣基督只喊一句话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开我？”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试掉过程的同在，我们觉得很痛苦，但是和主耶稣不能相比。他从三二一的神中间荣耀中下降一位，忽然失掉天的脸色，忽然失掉父的同在，而进入应付死亡的大试炼。我的神，我觉得这个诗歌里头好多，有的诗歌是引用原文，伊利萨玛拉拉玛萨巴格达尼，有的神说，我的神，你如何为摧残那个常顺服你的人，神怎么能够人心摧残耶稣基督那个常常顺服一直顺服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救恩的大的关键。若是我们被丢进去了，我也不拜你的神。说完这话，七个人把他们三个人丢进去，他们都排定烧死了。而这三个人一到了火里面，下面记得王大大的惊讶，我往前去观看，为什么多了一个？王说：“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？”他们是三个人，怎么多出一个来？这一个人面貌像神的儿子。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。五十年一遇见试炼，神就向哪走？那么不试炼就好了。进入烈火。这个苏联的话是文字所难以表达的。我们走到一个山，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忍受的力量非常有限，我们依靠神走到一个时候，到什么时候有一位出现。主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在你们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。他什么时候苦难？元首在肢体的苦难中和我们一同经过。哦，在试炼的时候，到了有一天，到了有一个时刻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忍受，我们的心向着神仰望而依靠，忽然耶稣显现。哦，这个何等宝贝的经历，不然的话我们早就被打死了。耶稣出现，他出现有什么证据呢？所有捆绑的绳子都没有。那还在烈火里摇动，是不是四面的环境人就是烈火，捆绑失掉，我们都得自由。而在神下最大一个见证，神的儿子我们一同游行在火烈火当中、啊、他说四个人一同游行在火中，火怎么可以游行呢？
在极大的试炼当中。你不应该这样啊。是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到了关键，第四位出现，我们永远要有第四位出现。若是没有第四位出现，不仅我们站不住，我们整个要失败。到树林生命到这里结束了，而到了又是神的恩惠，三个人的名字啊，谁像神呢？而神是我的保守者，他我们忧心待变活之中。君王被制服了，出来就说又下个命令，所有天下的人都要拜那个三个人的神。那个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衣服一点没有烧焦，有的人就闻一闻，我说太大神奇了，这么大的火出来，你总归有点火的味道，没有火料的味道，完全不是。我们的原则这样，我们的度量怎么赶不上圣经里头那个最大的度量啊？我们有的时候从地火出来了，最糟糕的，就满身都是烧焦的味道。人来看望我们来了，对我们一流泪，我们的眼泪滴太多，又流下来了，这火药味道是吧？和神子同行，在游行在火中，就在火中这个阶段，游行在火中，捆绑都去了，而衣服完全没有烧焦，衣服代表行为彰显，而衣服没有烧焦出来的时候，连火料的味道都没有，遇见过火的味道都没有，灭了烈火的猛士是大的一个得胜。每一次我们经过试炼，我们都要记得单一的第三章，怎样灭了烈火的猛士。第四章说单一的解释那个起生命而在神的管理之下，致死了己生命而胜过黑暗的国度。他说你不加进他做代表，世界上的人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读主的话叫舍了自己，世上的人所有的教育都培养自己，把其培养的最成功的人是世上的大人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大人物得救的少呢？有极太强，他们的生命高级天上，他们的数字那么的繁茂啊，而他们看见那个低级的人，就可以望见那个大树啊，这个己生命的培养，所有己生命都以自己为中心，而要得到的结果，把荣耀归给他。快40年以前，我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四个长老，有一个长老他实在是很好的。爱弟兄都没有发生，那苏林的事情不大清楚。有一天我在讲一个从这个上海的老姊妹姓汪的姊妹讲了一个比喻，那个姓汪的姊妹他们用的儿童的话对我们讲那句话给人印象太深了。他说有一天一个竹子的林里面，白木竹子的林里面有一棵竹子，长得最直，长得最好看，它的叶子也最丰盛啊，这么好看的竹子，他最爱那个园主啊，盼望他使用我，好，有一天，那个园主来了，带来了斧头，一下把他的叶子枝子都砍光了，这样我太丑陋了，我这算什么见证呢？主把我弄得这样，所有叶子枝子都砍光了，第二天又来了。把他带根砍倒放在地上，他太痛苦了，我现在不能为主用，把我毁坏了啊！然后呢，他用那个烧红的铁从每一个关节他们打通，太痛苦了，这样主都在刑罚我，我不能为主用了。结果把打通的竹子放在稻田里面做个水管，叫水从那里流出，一直引到稻田中，到有天看见果实累累。我就讲这个解释，他是听懂那个被砍掉，他没有听懂 后面被使用金属那个果子树稻谷都变得金黄色，到时候满天都果实累累，靠着那个水就灌开了。啊，他起来，我想到我从前在中国大陆，我在那个地方，我一个人说一句话，我说一件事情摇动那个城市的。哦，真是树那个那么繁茂，就是枝叶那么的繁盛。哦，真是那个时候啊，现在诗就讲的时候我在流泪，我在想到那个时候真是何等好。今天神不动我，把我带到台湾来，啊，我想我们弟兄到现在还在宝贝，一丢掉了还在怀念，就留下埃及，最大的一棵树了，是不是？但伊利对他说，但伊利有一个异梦，对他说，那一棵大树，有一天神的使者要把它砍下来，只留下个树墩子，这个字很难读，很难读。神的不能读法跟人不一样，就是我查过，好那么最好的中国老古老的字典，这第三个读法你知道吗？可以读树叶子，可以读树萼子。可以有树墩子，那这个三个都对。有一点我在这个 San Francisco 的 Bay Area， 我不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没有。我在讲那个树墩子，晚上弟兄告诉我，好像是树萼子，还有树叶子，啊，这三个都可以用。树墩子所以可能有点意义不同，我们中国人这是圣经的败笔，用山东话来翻，叫人就是很麻烦。这个树墩子树整个砍掉了，留下那么平的一块，我家里的话就树墩子啊。有一天我太太把它砍掉了，我不知道那几个树没有了啊，那么好看的树没有了，只留下一个白白的一个树墩子，人可以坐的，人可以在那里乘凉的，你知道吧？树墩子。有一天你要被赶出去七年，吃草如牛，一直等到你知道诸天掌权，这句话太伟大。只要我们几生命活在几生命里面，我们从来不懂得诸天掌权。谁掌权？我掌权。宝座谁坐的？我坐在宝座上。是谁主宰一切？我主宰一切。我们口里尽管赞美，我们口里尽管把荣耀归给神，我们口里尽可以求主来在我们教会繁白的事上掌权，而我们的心中掌权者是我。我们很不容易放松我们的手而交给另外一个人，即或他是主，还不如在我自己手中安稳牢靠啊！这是个基生命。那尼布加尼撒到了有一天，这个已经应验了。怎么应验了？他说了句话，他正在巴比伦王宫中游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宫是太有名，世界七大奇观的，一个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，就是尼布加尼撒盖。现在的人去看，那看不见这个，看见一些那个从前留下来残缺的东西。现在的科学家要到这个，很费力量，也不能想到那个三千年以前的人会造就这么大的空中花园啊！他正在游行，他说了句话，看呀，这大巴比伦。岂不是我尼布加尼撒用我的大能大力来建造，而会把荣耀归给我的？这是永远的一个原则。意思这句话还没说完，神的声音就来了：你的国离开你了。这审判，我的神，这审判的神，两件事我们永远不要碰的。一件事，不要在神圣的事上得罪神，属神的事上不能得罪神。第二，不要在神正在行政的时候去得罪神，神一定圣神，叫所有神儿女看见这个榜样。他说了这句话，这大巴比伦，岂不是我尼布加尼撒用我的大能大力所造的，而会荣耀于我吗？你知道吗？这句话是基督的理，自己生命注意最刚强的时候说这个话，岂不是我所建立的吗？啊，神的仆人工作成就的时候，常常会出来那样的理。所以好几年我有个祷告，没有一个人是必须要，只有主耶稣是必须要。 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有没有的，有耶稣是不可以没有的。话这样说，这样祷告，但相信自己，信任自己。哦，他有一点事儿，你看见你的权柄怎么办？是不是听见声音的？你的国离开你了，权柄、荣耀、尊贵都没有了。这件事真的不能预表的来读法，因为一直在那不晓得怎么证明尼布加尼撒这一段，我想到个没有啊。那说完这句话，他的智慧都离开了，发疯了一样，是不是？而被赶到荒野中去，好像大树把枝叶砍掉，把树带根砍掉，只留下一个，他能够再起来的，什么都再起来，只等到他认识诸天掌权。而从前那么聪明的尼布加尼撒，他是一个开国的君王，打败这么多的国家，是不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？那吃茶如牛一样，这是我们自己常说，一个神的仆人当糊涂的时候，很聪明的人正在吃茶如牛，神的手在哪里？只等大家有点醒悟，醒悟过来，他知道诸天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诸天掌权，说不是不管怎样，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诸天在诸天掌权，不是见证，诸天在人的国中掌权，那是大的见证。我们所经历的事，我们教会中间所要定规的事，我们教会当中所要表现的事，弟兄姊妹们都必须诸天掌权，而不是从我出来，我的智慧，我的才干，我的能力都要被变错。第五，诸天掌权的时候，他就醒过来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爸爸弟兄姊妹，我形容这些信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经过当中。到了第五大段，审判、传递、审判，掌权于黑暗国度，不是尼布加尼撒，那个不杀撒，可能是他的儿子，可能是他的孙子，那个他就不像尼布加尼撒，邪恶的君王有好几个人呢，还是被预表的好的，像古利人一样，古利王，古利王绝对是邪恶的，这个外邦人的君王也不认识主。主可以使用千万的工具来成全主的旨意，照样主也可以用一切的人事物来管教他的儿女，万一在他手中。这一次不杀大王，他亵渎神而使用那些金器皿，最好的器皿，他拿出来，他的器皿，他们正在欢宴，有一千大臣、废兵、通通在那里大的盛宴的时候，把那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器皿，大家传递了非常可久，忽然指头显现，mini 立刻让人发出去，这句话太大了，这个不是他们的文字，他们看不懂。哦，有人提起老的君王的时候，尼布加尼撒在的时候，有一个智慧人的但以理，或许他能够解释那个文字。但以理来了，但他说，你若能够解释这个文字，我要把纸袍系在你的身上，你要在我国中居第三位。他说，你的赏赐归你自己，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解释给你听。那个时候但以理不是个年轻人了，那个力量生命通通往上，你赏赐归给你自己，我不要，我一定要把整句话解释给你听。mini 我数算你的时间啊，这是我们上家民数记数算神的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细细数算我们的，你不要觉得神那么的大，神的长生在一个最小的东西里面，是不是？而神那么的大，
我告诉你，我们心中哪一天的那个邪恶意念，那个不好的反应，都在人手上。
是公义的人审判，审判权力的神，岂不行公义？他给你的审判，叫你没有话说。
饥渴了无法而行，饥渴了说，把你撑在我的天平中，就要显出你的亏欠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愿这个心理的现在领导我们，说现在领导我们，我们蒙福的；若是将来领导我们，那是真不得了。什么叫天平呢？天平不是称重的东西，天平是最轻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一点点，真正差一点点，我们就大的磅秤里面磅出来了，天平上面一下就出来了，缺少了，亏欠。好的事不好的事一样，都要从天平里头成果，天平成果写出你的亏欠，我数算你的过路，到此为止，分开了。那就晚上这句话就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做好事做坏事，你也做好事当中，常做己生命的肉体的血腥味道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肉体，我之前夸耀，我很喜欢帮助你，我好像无所不能。你说什么难处，我跟你一通来，对吧？那么到了信主之后，没有这个样厉害，他是个几十年浮在里面，浮在里面，有一个弟兄，一个圣灵知道哪家哪家人会有一个亲我福音得救。我带他奉献，他做了侍奉主的人，他真是还不错嘞啊！他到处传道，常常说我师弟兄是保罗，我是提摩太。有时候遇见好像不弟兄，那怎么讲这样话？我也不是保罗，你也不是提摩太，但是这句话在我心中的影响，自己不觉得，不觉得。那天有人告诉我了，我们的弟兄带着四个孩子，现在在医院里头，真是。两手空空，没有东西。我一听，我再去看，这个地方来再去看。一看，真是死。一个太太一直哭，她病在床上，我就拉着太太隔壁房间里面，把我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就给了。当他一给的时候，里面活血了。一句话问我，若是他不是常常说死定是保罗，今天你会不会下把所有钱都给他？我跟住，给出去了，把收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好。你现在你负你自己的责任，那个时候信心祷告，真是神真是太听了。那一天真是那一个月的艰难，为什么人家忍受呢？肉体爱你所爱的，恨你所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件事都在天平撑过，最小的事写出来。所以这也是我们神的儿女要非常注意。我常常提醒心慌的姊妹，这个细小的事上，一句话叫人扎心了。一个地方在看一个弟兄跑来给他交通，我昨天去看望一个弟兄站在门口，我听他们上面夫妻俩吵架，怎么会有这事呢？我们姊妹对他很严肃，弟兄，你不可以把这句话讲给我，你偷听来。我想我弟兄不喜欢你去讲。你先熬回了自己，他讲的时候我们就一点没问题啊。这光子们一讲都扎心了，这个弟兄满面流泪，不是他讲，就讲这话也不行，那个生命力量，弟兄不公义，站了门外面听着上面两个人吵架，人家跑来告诉我他们两个吵架不公义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不能告诉我。我们天然生命都在，对，你要好好小心他，你这样子要告诉你的不该听的。我们撑在这个天平中，解除我们的亏欠，我们就或者分裂成为两个国家，而巴斯大的那年被杀了。下面就读了狮子的口，
又是个见证。那张一书这么思维吧，在得胜的行列中间呢，好几不止一个名字，好几个名字都受到赞誉，制服了敌国，灭了敌国的门市，堵了狮子的口。一个说到三个朋友，一个讲到赞誉，制服了敌国，他的位置在王以下，没有人胜过他。制服了敌国，而他非常站在他的见证上。那一天，这些人因为嫉妒但以理梦王的那个喜爱，所以知道这个说他没有办法在但以理身上找到别的机会攻击他。但以理太被拘禁在神的光中，而行走在神的光中，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用别的事情 来攻击他，就借此树立他。所以他们就要往下个命令，三天里面不许任何人向人或者向神求什么事，若是求了要丢在狮子坑里，而且王盖上那些印着玉玺，是不是啊？那不能更改。但以理在朝廷当中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这件事对着他来的，他也知道这件事结果要丢狮子坑，这一个信心的伟大。他没有说狮子坑，没有讲这句话，心里也没有这样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震动我们的心，震动父亲的心，这得胜的是大梦眷爱。但我的神是审判者，他回到家里，他的楼下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信心的眼睛遥遥望见，常望见，肉身的眼睛根本望不见。他说被掳的巴比伦看不见，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他的窗户，我们的里头永远我们看见异象，这个祷告的窗户，有一个异象的开放的窗户，有一个生命的窗户，朝向耶路撒冷。一天三次，他双膝跪在那个窗帘面前，为着耶路撒冷，纪念耶路撒冷。那一天嘛，那么大的信心，起码把窗关起来一下。他们就，你知道吧？他们这些人都在窗底下的看的，一句话太有能力，照着素常 as usual， 照着素常。在狮子坑面前，在皇帝盖了印的命令面前，他照着素常，不要表现得特别有力量，在那里很怪比这一样，三次鸡叫就完了。不要表现得软弱，不要表现得刚强。我们有的诗歌 ABC 不能写的，求主向我吹生命，放弃软弱，或是逆境，两个都是肉体。我放弃软弱，我放弃逆境，发现唯独是生命。好，这是神的仆人所写的，那么好的生命，素常就像平常一样。这就是说，他是那个人，不是那天做那件事。他是一个持守意象的人，他是一个为了意象征战祷告的人。他是一个活在他意象中的人，就照着他的 usual， 找着素场跪下。哦，他们马上抓到把柄了，报告王，你被丢在狮子坑里。经过一夜，圣经上面有一夜，这一夜是一个漫长的黑夜。那彼得失败的时候，带了12个门徒去打鱼，这个在夜里黑暗中去打鱼嘛，一正打鱼的老渔夫们都很奇怪，你们看见到夜里去打鱼？对了，有人告诉我抓螃蟹是夜里去抓，当然白天去打鱼，夜里打鱼打了整夜没有一条抓到，天亮了，树林的天开始，看见耶稣站在岸上，将12个杖放在鱼柜里面。过了夜，这一夜不是在大概代表24小时，一个晚上， 有的时候是漫长的黑夜，思念长了我们身中。但到了终究有一个时候，天要亮，日头起来，主来。就在狮子坑里，第二天早晨，王石很喜爱的，喜欢的。我的仆人，那个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做侍奉的神能不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呢？他的话一点没有张狂，也不有一个话不了一个下上能力。那王啊，我的神堵住了狮子的口，很平凡的话，要记得，你当你真的经历的时候，要有很平凡的话说给别人听。不要把它夸大了，不要一个人几十个命抬起来，那么大的事情堵住了狮子的口，一个正命。后来王就动怒，给那些建议他发命令的人，把他们绳子垂下去，还没垂到底，狮子通通扑上来把他们抓碎。我的神堵住了狮子的口。到了第九章，但以理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三个九章的祷告，对吧？对吧？这里两个，一个归回祷告，一个伊斯拉，一个李基米，第九章祷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大的力量祷告？那个祷告到了末了，你看见引起大的征战在天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活在神面前。他们的书也没有了，他们圣经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一天他发现了尼西米的书了，要读到这个先知预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读圣经和埃及差多少？差多少？主要再来，是啊，主要再来啊，三千八年再来，创世没有啊，是啊，你都没有遇见面对主来的感觉，你都没有面对灾难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但以理读到耶利米的预言，他大为震动。七十年满了，神要重新叫神的百姓归回。哦，但以理发出祷告，站在神的话上，站在先知耶利米的启示上，他自己并不想耶利米一个先知，是不是？但这样尊重一个别人的启示，像彼得一样说的保罗的启示那么尊重。那个祷告的伟大，他最好的一句话给那个伊斯拉一样，伊斯拉说，把我们如钉子钉稳在你的圣所，钉在你的圣所。而这里说主啊，请你用面光照亮荒凉的圣所。他讲的是树，为什么圣所不是荒凉，圣所没有了，烧掉了。而他说，神啊，照求你用你的面光照亮你荒凉的圣所。现在我们的光景摆脱，用你面光，面光是旧约里面常有的面光，是耶稣基督彰显神，那位神从耶稣基督彰显，他是我父脸上风采，主耶稣显现，荣耀所发的光辉。求你用你的面光照亮荒凉的圣所。光有最大的用处，光和生命断不开的关系。光来了，下面生命生长，光和生命一直不断开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。为你自己不要迟延，这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，站在主的利益上，不站在他自己的利益上。下面他又说到一些一个加布列带来第二次的信息，第二次的信息，这一段信息和三年半年征战有关系，靠近末世了。而他们的作践是高级天下，自以为胜过天上之君，而把真理践踏在地上， 而智摩圣主凶煞要毁坏君的圣所，高级天象。而我们所知道的天象，圣经那些写诗的人所知道的天象，那么海王星的冥王星的他们不懂的，这是日头月亮星宿，这就是高级天象。多少年以前苏联第一个五星上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些神的管神管理一切逻辑等等判决，克鲁歇夫说句话不需要说的啊，他一面向美国挑战，一直他发了五星，是不是？第二他说了句话，我们到天上就去过了，在那里没有神，信神的时代过去了。讲这句话干什么？在美国那个时候Billy Graham 回答得很好，他是基督教的基督徒的领袖，是不是？他回答得很好，他有一天一个小蚯蚓努力了最大的力量，他头从泥土里伸出来，四维一看说，我看不见赫鲁歇夫。回答得很好，你到太空你才几寸，是不是？而这是亵渎的话，高级天下以为胜过神了、啊、天下之君。三一在这一些的预言是非常宝贵的，而除掉一切的有罪过的缘故，把献给君王的有军律交付他，军律非常的军事的力量，一面高级天下，一面是非常大的军事的力量，只有军律一事交给他。一位圣者问另外一位，这些什么时候应验？他说一年一载二载三载，幕后时代的意象。说到这个基督者要出来，他用双关的杂语，他的权柄必定要很大，却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因为加给他，他必定非常毁灭，就是任意而行，有必要毁灭有能力的和圣灵。那慢慢十二章我们看见圣灵的权力，圣灵的权柄被打破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跟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同工讲这句话，有一天要来圣灵的权力要打破，我们能不能熬得过？他说没有圣灵权柄打不破的。我是神的话这样说，神的话没什么，这个你不能把眼睛安起来，是神没有说过这个话，对不对？我把三一零发给他，那他原文这句话有问题，神的生命的权利怎么会打破啊？我告诉你，打破不是不好的意思，三年半熬炼所有生命不成熟的人，叫太阳的那样的暴晒之下，叫稻子不知成熟了，所有水分都出去了，所以生命的权利被打破，为你的本不知名和生辰也定了七十个七。直到受高君的时候，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，正在接待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连接待好都比重新建造，这就是我们这些读预言的说，要他们犹太人必定要建造耶路撒冷，要重建耶路撒冷。现在过去几年我们已去世的消息，他们在美国的犹太人把圣殿的图样所木的款项，那么开始就是他们建造圣殿，现在一部分一部分在这里造好运过去，所以这件事对我们非常临近。大家困惑的解释，因为以认为这是圣殿根基之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犹太的寺庙，伪教的寺庙，所以圣殿基督徒发疯了，到去丢一个手榴弹在那个伪教那个庙上，那个寺庙一无一失，那个伪教庙干得好好的。那么大家说，一件事，那伪教的庙，那很大的一个庙，那是那个。所有回教徒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啊，是很神圣的。我要拆这个庙的话，那这要引起全世界回教徒的战争。
这个叫什么区别？在五六年以前，我就发现一个希伯来大学的一个教授是受政府的命令去考察这些，考察的结果，他们弄错了一点点，弄错了一点点，真正的圣殿就在回教的庙厅的旁边，我好像照片都有。而回教是什么地方？是圣所的外院，圣所的外院，所以它旁边空着，建造圣殿的地方早就空着，外院，所以启示了我一直都不懂这些圣经，看见这个才是我。除非用今为止量圣所量敬拜的人，说句话，院子外院要让给外邦人，回教世界上面外院要让给外邦人，主的话预言不能够藐视，我们要读预言，我们有很精心的灵走在主的路上，一期之半一定敌基督的，有个敌基督的出来，这就是小小，那个小小说夸大的话，一个很小的角，有的人他们说是罗马，有罗马叫七三之城，还有七个位置上叫七三之城，看看不大像，但是很难说，一个敌基督出来是非常的人，他人就是个人，他能够影响万邦，